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现在人人都活在一个网上，这个网就是互联网哈。说到这个互联网，从某个方面来说，它已经涵盖到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，让我们感觉到是天涯若比邻，这是它的一个好处。但是在这个天涯若比邻之外，可能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不愉快，甚至是有一些危机。前两天采访一个在悉尼的华人老太太，她已经80多岁了，她说她之前感觉非常的孤独，现在有一个东西让她排解了这种孤独，就是她有微信，他们组建了一个群，有时候老姐妹起码在里面可以视视频唠唠嗑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从网上也经常可以看到，包括自己身边人这个网络诈骗呀、隐私泄露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，我们生活在互联网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互联网上裸奔的猴子。
讲讲个人的一种体会啊、
嗯、
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人有两面，一方面要跟别人拥抱，假装的或者不假装的，就跟这个世界这种发生这种联系啊。
嗯，
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实际上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块东西是属于自己的，或者只给这个最信得过的人看。因为叫 read my mind， 那你读懂我的心啊，就是。但实际上有时候也蛮可怕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像他现在讲到这个大数据啊，分析你的这种网上的行为，实际上是蛮可怕的。我去前几年在亚马逊上买书，买了一本。然后那个他忙啪那个推荐的书就出来了，而且你一看，哎，这个书真的好像也是我要需要的啊，
都是你喜欢的那款，
就是有跟有关系的事情，
是
就是他从这个主题分析啊、
嗯、
Google 也是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为了方便嘛，方便是跟隐私有时候是一个相冲突的一个概念，为了方便你不愿意每次都记这个密码、
嗯、
所以你的密码就像 Google 帮你记住了那个，然后你这个上网的行为他已经知道，然后呢他会自动，它的广告是有限，但是会告诉你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广告、
嗯、
就是说实际上你在你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被这个公司已经是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监控了。
嗯，
我也做一个互联网的裸奔的猴子了，我可能是连这个老鼠都不如、啊、这个我就觉得也是。那么但是有个问题，以前至少我们小时候对所谓的这个隐私没有那么重视，我们邻居之间都可以问，甚至你家今天吃什么都可以问，对吧？
嗯，
哦，你的工资啦，你的婚姻啦，孩子怎么样都问的。现在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把这些信息和别人分享？是我们的隐私权的意识加强呢，还是我们有太多不能告人的东西了？
不，你密码所以不能告诉别人吗？
这个你讲的也对的呢。现在互联网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比如说那个 YouTube，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，你扫几下，有的时候在看别的东西停在那儿，它就自动播放，然后它就呢也不见得是你要的东西，然后后面就大批的就跟着过来了。而且我发现有一个地方，它你交费就可以没广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？
这是正常的了。
交费可以不看广告。
是的呀，
它两个方面赚钱嘛，第一从广告商那儿赚钱，对不对啊？
是观众，
第二就是观众，等于你买了票了嘛。
不仅是这个，刚刚讲到了这些会出卖你大数据，包括您刚刚讲说是看 YouTube 的话，你的历史浏览记录它都可以给你统计出来，你喜欢看什么，将来推荐的一系列就是这个系列的。
对， 对 YouTube 就是的， YouTube 主要是你登记了进去的话，它打开的，就像我看过，比如说看过巴塞罗那和这个哪个队的比赛了，我看西甲比赛，
嗯嗯，
但下面它自动的这个，
这
直接不是就西班牙联赛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推出来了。哦，你看，哎，对，它就是一方面是觉得这个这样一个什么呢？就像一个清朝的这个皇帝啊或者皇后一样的。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你觉得他贴心，这个毛巾盖地的时候递过来了，该要骂人的是要骂。另一方面，你想想，离你太近了，什么都秘密也全在他手上，也是一种可怕。那这个，你刚才施老师讲的是两个方面啊，一方面隐私，比如你个人的那种小小的喜爱，可能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啊，你可能知道的啊，比如说我喜欢看这一类型的电影啊，那这个是没有大问题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可能就是你的生活里面你本来不应该被别人发现的东西，别人发现了。那现在就是说再广义一点，这种网络监控，我觉得中国呢是它真的是个双刃剑啊，探头非常多，很多案子啊 现在中国的公安严重，我发现他们严重依赖于这个监控来 CCTV 来破案，这个街上的他倒过来查，倒过来追啊，那是一个方面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，中国很多家长把那个家里面安上一个这个探头，然后跟自己手机连在一起，监控孩子有没有学习。客厅里面，那我去中国亲戚家也是有的啊。这个时候你就觉得，你想想一个探头，这个在你这某个地方，对孩子来说是好不好？这个可以值得去讨论啊，讨论。
现在装探头不要任何批准和证书吗？
自己在家
去装吗？
自己在家装个探头首先没问题，
可以的。
而且
你后院呢，装个探头看人家。
澳洲不知道，澳洲不知道，中国的商家外面，中国有时候那个公共的监控不够，警察很多破案都是要。
超市门口一般都会有自己的探头。
调那个当地。
应该获得批准吧？应该获得批准才能装吧？
没有，中国没有，中国没有，中国没有，中国没有，中国那个这里面的例子，我比较喜欢看法治故事。这个有一个例子，我觉得是蛮也值得去思考的。就深圳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深圳有一个虐童的这个自己这个妈妈，在网络上，这个事情也是通过网络发酵的。这个也是外来人口租了房子，两个小孩。这个网上放了以后，这个母亲对这个小孩的这种殴打简直是丧心病狂的，就是人家人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。
嗯，
我师弟在中国先发出来的，哎呦，我觉得这典型的这种心理疾病了。这个母亲，这个案子是最近这个又重新又有人去说调查，蛮有意思的。就是他这个案子，这个事情怎么引出来？一方面，我是对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，这种家暴它是一种犯罪啊。
嗯。
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这种犯罪，这种都该去举报。他当时这个案子是怎么引发出来？大家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就是他这个父亲啊，跟人打牌，这个牌桌上打牌，然后他告诉这个牌友，他说我在家装了个监控，监控我家孩子读书啊，读书不读书，然后他有时候帮网友这个牌友帮他弄。密码牌友都有，后来他这个牌友呢，实际上呢是他的一个情夫啊，这当然有两或者有男女间有纠葛的，那么后来闹翻了，互相有钱的纠缠，那么这个情夫的一个朋友就利用了他这个，他说有把柄，看看有没有把柄，就是连续的录他家这种情况，那就发现他这个
打孩子，
那这个事情看两面来看，后来这个处理也蛮有意思的，公安局。这个刑事有处分，刑事拘留啊，是什么？对这个，在澳洲肯定说不定还会这个剥夺他这种抚养权，在中国可能比较困难。那两个举报他的人呢，最后也摊上一点事情，就是说你这个非法这个进入别人的这种空间，所以这里面就是当然这个从法律和从这道德上，我们有很多这种分析的角度，但是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互联网时代这种技术。对人的这种渗透啊，这是比比皆是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